弟兄姐妹们好，今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。前面的第八章记述了以色列百姓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，来到第九章讲述了扫罗寻驴遇见撒母耳，神指示撒母耳告扫罗为王。一到五节，扫罗奉父命寻找失驴。六到十节，仆人建议向神人求助。十一到十四节，路上遇见少年女子，得知神人的动向。十五到十八节，撒母耳预知将遇见扫罗。十九到二十四节，撒母耳邀扫罗同席。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撒母耳向扫罗传达神谕。参考于中明博士的圣经研究，根据本章，让我们来看受膏之前的扫罗。就如第二十节撒母耳所言，以色列众人所仰望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望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一到二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个大能的勇士，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弟兄姐妹们，扫罗是个杰出的天然领袖，他有很好的家世出身，不是普通的人家。他外表英俊，这一点挺像亚沙龙的。他很具有叫人喜欢的条件。扫罗体格健壮勇武，他肯听父亲的话，勤劳顺服，走遍许多的地方去找寻失落的几头驴，可见他也是关心家庭。如此一表人才也实在难得，若是细致的看，可以发现他甚至还算得上是做事认真，接受建议，待人有礼，为人谦卑，态度大方的一个人。只不过扫罗明显的缺少了一样，就是他似乎对属灵的事缺少应该有的关注。你看，先知撒母耳几十年传神的话，叫人的心转向神，以致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扫罗却好像去了另外一个星球，全然一无所知。这就好像在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却没有听说过马丁路德，在瑞士却不知有加尔文一样的不可思议。况且以色列并非泱泱大国，然而扫罗对撒母耳的认识竟然还不如他的仆人，可见他对宗教缺乏兴趣的程度了。当仆人建议去见神人的时候，扫罗想到的是没有礼物可以送他，撒母耳并没有募捐筹款的习惯，他更不曾收受贿赂，相反贪爱财物是假先知的记号。扫罗这一送礼的想法和做法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属灵观念上的模糊，相较灵性的追求，显出他对属世的财物更为关心。但是以色列要求立王，他们并不在乎这王的属灵品格，只要他有领导的魅力、治理的才干，能为国家提供秩序和安全，扫罗可以迎合民意，正是他们所要的政治领袖。好的，总结下，本章记述了扫罗寻驴遇见撒母耳，神指示撒母耳告扫罗为王，设立扫罗为王。今天留下给我们的教训是，民主并非最可靠，造人的意思得着所求的并不一定是好事，唯有神的旨意才是至善至美。愿诗篇143篇的第十节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阿们。